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诸位菩萨，我们这个修行呢，肯定是有啊明了的人和不明了的人啊，特别是在这个春季啊，天气啊比较潮湿啊，并且烦躁啊，对于凡夫来讲，他会受到环境力啊影响啊，会心浮气躁。别人来讲约了一点也难过，冷一点也难过，穿多一点也不舒服，穿少一点怕冷，穿越了怕越，所以睡在床上呢，被子盖多一点难过，不盖被子吧可能会感冒，盖了被子吧就会发烧。所以呢，人跟人之间接触呢，人讲重一点呢就会嗔恨，人不跟你讲吧又觉得自卑，所以常常会受到环境的援助啊，锻炼一下又烦躁，不锻炼嘛又犹豫，觉得不是忧郁症就是狂躁症。所以一个没有悟道的人，常常受外面的这个环境的援助啊，对你好一点也不行，对你坏一点不行，讲重一点也不行，讲轻一点也不行啊，你就在烦躁。所以呢，对一个明了法的人就不一样，对明了法的人重也好轻也好，这是自信的妙用啊，他没有善恶好坏啊，就是说念佛啊，念佛，我打个比喻来讲，一个老和尚开悟了以后呢，到山上去打坐修行去了，后来又下来了，人家就问他啊，他说你这个在山上怎么用功啊，他上周就说，他我专程学那个鸟就叫，鸟叫，他那是叫什么功夫啊？难道禅师说，他那个后来就做这个动作啊？他说，那个鸟就叫的声音呐、啊，有时候，特别善，特别欢喜；有时候叫的那个声音呢，特别烦恼，特别闷啊；有时候鸟就叫的时候是吵架。并且他也修正鸟去叫，并且叫得非常像，吵架的时候怎么样的叫，然后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叫，然后呢这个鸟就开心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叫，修给那个法师讲啊、是这样的用功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老是认为呢有个功夫可用，其实真正明了的人无功可用，全是自信的用。那我们佛法又不是这样呢，是吧？我们在念佛堂念佛，你可以大声念。然后我刚才念佛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口气憋进去，然后吸气，然后吞一口气，然后从喉咙里面念出来。我要掌握这个符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声音怎么出来？阿、啊、哦，你的阿、啊、弥哦，这样弥陀哦，陀窝，就是这样。佛佛哦，原来是逼着嘴巴念出来的，因为你观察很清楚，然后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哎，你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我终于学会了念佛，我大声念佛，小声念佛，这是自信的妙用而已，自信在用而已，大声念佛大声愿，小声念佛小声用嘛，是吧？我看两个沙弥在干活，就是那种讲着讲着就要吵架了，他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刚刚开始的时候两个很好，然后讲着讲着就想吵架了。我一看不对头啊，因为悟到自信的人就不会，知道吗？悟到自信的人都是自信的妙用，大声是大的佛性妙用，小声是小的佛性妙用。他说波浪有大有小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大声念佛就是佛性的妙用嘛，哪有善恶好坏呢，是吧？你觉得那根好，你觉得那根坏，佛性在用啊，你观察的是佛性的妙用啊，声音大又佛性就大，不管好坏就要触动我们的心觉知，你力量越强的时候，证明佛性在你心中显得越大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它，要学会吵架的样子，学会呢讲好话的样子， 记得学会呢吃饭的样子，学会呢睡觉的样子，要学会它。学会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都是佛性的妙用啊，都是佛性的妙用啊。所以呢，你不需要去问别人，我们修行呢，心像一潭清水一样，内心的都是在一切法都在妙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大声念佛，小声念佛，长声念佛，短声念佛，轻念佛，重念佛，都是佛性在用，是不是？都是佛性在用啊。所以呢，就像修行这个禅师修鸟去叫一样，山上修的鸟去叫，那鸟去叫，还有叫，叫是佛性在用嘛，是吧？哪有鸟去呢？这是佛性在妙用而已。问的人不一定开悟了，知道吧？他说悟的人呢，他知道他修鸟去叫。他说你什么用功啊？怎么用啊？我在修鸟去叫。现在那鸟去怎么叫啊？好的声音，坏的声音，吵架的声音，这个声音。他说他也学出来，他也学那个声音是什么样什么样的。那禅师在叫的时候，他有烦恼吗？为什么呢？都是自信的作用啊，都是自信的作用啊，他听了全是作用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打法器也是啊，打法器也是啊，打法器啊，非常认真的打，都是佛性的妙用吗？打法器、学法器啊、这个干活，你都在佛性里面妙用，你只看你的佛性妙用而已，佛性之用。佛性悟到以后，全在观察它的妙用。在没有悟到之前，一定要想着悟到，悟到了以后，全看它的妙用，不看别人的，全看这妙用。啊，那个地方吵架，哎，佛性还有这个用啊，有这个妙用。你看不到人家吵架，你只看到佛性悟，很大的这个声音，是吧？就是说，这个声音不触动你了，如果小声音完全不到佛性的声音了，是吧？佛性就没有用了。哎，你要吵架，咦，我终于听到了佛性大声的吼，是吧？所以过去禅师悟到了以后啊，拿棒子下打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把佛性妙用起来，知道吧？所以观察用就可以了啊。不悟到的人老是找是非、烦恼，对你好一点就很快开心，对你坏一点就很烦恼。就或在这个善恶分别的上面，他就迷失佛性。像这样的人能解脱吗？你想一想，就是春夏秋冬都会让你烦恼，这个能解脱吗？你看，暖一点也不行，盖着被子也约，是吧？哎，不盖被子又冷，是吧？是吧？人家讲轻一点，你听不见；讲重了，你是烦恼。因为你在重视身边，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的。春夏秋冬解决不了，吃饱了撑着。不吃饭饿着，你呢？哎，我知道佛性，饿、哦、是佛性之饿，饱是佛性之饱。我都观察，心里面是清凉一片，心里面是远远是平静的，平静的，远远观他的运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至于听法，要听到这个地方，为什么要听法？要听到这个佛性的妙用啊。嗯，佛性的妙用，因为用了以后你就知道，你走路都是佛性的妙用。你觉得你发现不了佛性的什么，就在跺一下，哎，佛性在用了，是吧？跺一下，人家问什么是佛法，我们给跺一下，人家不等什么意思，是吧？你等了就可以了，你何必要别人家等？等就等，不等就最后你跟他讲啊，佛性呢，你不跺的话，你说佛性，觉得声音呢啊听不懂的，你必须跺一下。好，就是比如说老禅师，他说什么是佛法，引到这个三世观，他说什么是佛法，他就看出来了，这就是啊，运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修慧，佛性一定要在运上体现你悟到的佛法。如果你在运上体悟不到佛法，他说你学的都是知识。那一个师父啊，在刷宝林呢，我问你，你怎么用功啊？他说我要到佛学院去学习，我还报了名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我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在用吗？佛法就在这个体上啊，你在刷油漆的时候，这里面就有你的佛性啊，你找佛学院能找得到吗？你学了一大堆道理，那个道理就是大脑子里脑细胞流动，日日的响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大脑子呜呜呜呜的响。在想就是大脑过分的思维，过分的思维才是大脑子这个电流，所以有人睡觉，他说脑子里有响声啊， 一下呢就是脑波流动太多，所以产生恶毒文人里面脑子有响的声音，知道吧，响的声音。那么说你修的那些文字出来很多，跟社会一点的挂不上钩，我告诉你那叫意。这个意在后面就会讲到啊，一个法师亲近他，他说我舍去一切意来修行，那就对了，这个产生非常大。这个话问的太多了，你看，要把所有的意都要舍掉才能跟佛法相应，如果你不舍意全在社会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春天我就感觉到，我最近两天写文章的时候写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，因为我要写下来半天都睡不着，为什么呢，老社会嘛，要写文字要一个一个字字就打出来，是吧，打出来打了半天，当老师一直是在忽悠状态，忽悠状态。对的，这个我为了大家，我真的是这样搞，其实说其实我应该到法性才是对，所以说写出来写了半天，所以搞得晚上都不能睡觉，为什么，脑袋在流，在流量。所以说我就看到我学习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休息，会影响到我休息，我就知道我睡在床上这个题，就是他这个睡在床上，我了解是出现的妙用。这样的盖被子不盖被子能跟约，对我来说这是出现的妙用啊！我这躺在那个地方不动就好了，因为我知道现在被子可能会得病的啊，风触到我们神经系统会，那我就约一点好了，是吧，约一点我然后不动，然后就不动，然后看呼吸的变化，看呼吸的妙用，看呼吸的流动，诶，慢慢的自己就去找，就定下来。哦，原来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运到了佛性上面去，原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，知道吗，所以要学会用佛性。不要我讲了半天大家还在这身边上面下功夫，身边上下功夫我不会去回答你的，为什么呢，因为生理是解释不了的问题，春夏秋冬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烦恼，暖一点冷一点，是吧，冤一点好一点，坏一点善一点，都会让你无形的烦恼烦躁，这一点我们是解释不了的，这一点我们解释不了，不管怎么讲都解释不了，知道吗，你老是在这上面下功夫没办法解决问题，是吧。所以呢佛陀都不解决问题吗，你说我问佛陀，佛陀能解决问题，佛陀现在现在就能解呀，为什么不解呢，因为佛陀不回答你，因为这个是毫无意义，是吧？只有意义的，只要你悟到了佛性，佛马上就现前了，是吧？因为自信是相通的嘛，你就可以跟佛交流了，是吧？你正视这些烦恼的灯性，你是遇不到善知识，也遇不到法，也遇不到这个佛。所以呢，大家要跟佛交流，才能跟善知识交流，啊，才能跟法交流，才能够感受到修道的这种明了的这种觉受。啊，所以后面的介绍啊，介绍还是无德禅师。那么无德禅师他一向呢就喜欢行举呀，是吧，行举。有一天呢他骑着马到处行举，也就走到一个寺庙，走到一个寺庙，那个叫富光禅师处啊，那一个寺庙里碰到一个法师叫富光禅师。在那个地方富光禅师就说了，他对这个无德禅师说了，啊，你呀，啊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禅师啊，可惜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地方隐居呢？他们都在打禅机的，就是为什么不找一个地方隐居到处跑呢？是吧？所以说，那么无德禅师无可奈何的就说了，无德禅师说：“哎，究竟哪里才是我的隐住之处呢？”这个话是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觉得，但是现在无德禅师已经开悟了，他是已经开悟的人，但是呢，他讲的这句话是偶尔犯了一点小错。什么个错呢？他说哪个地方有我隐藏之处呢？按照正常的人讲的话，当下就是隐藏，因为复性无处不需要隐藏，本来是明明白白的，要隐藏干嘛？是吧？复性是无所隐藏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没有隐藏的地方，是吧，没隐藏。所以呢他说哪个地方有我隐藏的地方呢，他就问无德禅，那问那个富光禅师。但是富光禅师呢就说了，他说你是一位很好的长老禅师，怎么连个隐居的地方都不知道呢？就是说你是，就是开悟，你是个开悟的禅师，难道不知道隐居的地方吗？这个里面呢，文言超越了生活了， 一进入到禅机状态。禅机状态就是难道你是因为高僧大德难道不知道隐藏的地方吗？知道吗？所以呢过去传子不是讲吗，就说隐藏，怎么个隐藏知道吗？怎么隐藏？我们每个人都在，如果悟到了藏在隐藏之中，如果没有悟到，没有悟到就是说没有悟到的人去找隐藏的地方啊，悟到的人随时都可以隐藏啊。常不坐在这个地方，你以为真的坐在这个地方吗？是吧？他有隐藏的地方。我做一个和尚，那是一个假象，是个假象。你说我在哪里？藏起来了，谁都见不到，是吧？肯定藏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性它无名无相，无言无耻，不能用语言说，不能用相貌说，不能用言辞说，不能用善恶说，啊，不能用见闻久知说，他就隐藏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一直在隐藏着。啊，那对我来讲，对我隐藏，我自己知道自己隐藏。我怎么隐藏呢？我隐在方丈的位置上面，我隐藏在讲法的体力里面，我隐藏在打坐里面，我隐藏在拜佛里面，我隐藏在当会长的体里面，我隐藏在争名夺利里面，我隐藏在大便里面，我隐藏在环境里面，我隐藏在宫殿里面。都怎么可以隐藏？怎么会找不到隐藏的地方呢？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君子要学会隐藏，知道吧？那你作为一位高僧大德，你还不知道隐藏的地方吗？是吧？所以无德禅师一听到这话以后呢，听到没有？他说：“我起了30年的马，今天没想到被鱼子踢下来，被鱼子给摔下来，就是鱼子，鱼啊。”鱼，就是说这个，所以无德禅师呢，就在富观山，在富观禅师那个地方就住下来了，就是他从那个地方就能让道道相应嘛，终于找到一个平头相好的一个人，是吧？他们俩看图开悟了，我们在一起坐着就住下来了，住下来就他们的谈话呢，就是肯定是这个既平常又深广，是吧？所以他们两个在一块呢，应该是心心相印的，就是不讲话也是在一块聊天啊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获得这么一个体，知道吧？获得这么一个体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学生呢来问了，问无德禅师，他说：“离开佛教义学，请禅师帮助我注册一下。”就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是读佛学院呢，我还是修行呢。”请禅师给我抉择一下，就给我抉择一下，到底是修佛学还是来修行啊？离开这个义学呢？所以无德禅师说：“啊，如果是那样的人就可以了。”太妙了，这的话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就可以了，我还要我抉择干嘛？离开一切义就是佛，知道吗？只要有义。就一定不是佛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现在看到花瓶，你现在看到花瓶，你就在请求花瓶是佛性的妙用吗？就是用嘛，是吧？我这个用，他说这个用的体里面离开它的意，比如说我吃饭啊、穿衣、睡觉，离开意，离开意能，离开意理，离开变，离开善恶，离开。这个，那么说进入到体上去，吃饭、穿衣、睡觉都是佛性的妙用。那么说这个时候意义就没有了，因为每个人都吃饭啊，每个人都睡觉啊，这是佛性的妙用啊。走路都是佛性的妙用，干活做事重一点、轻一点，都在佛性的妙用啊。既然是佛性的妙用，就离开一切义理，就不讲道理。这个义呢，这个佛性呢，跟这个相呢，完全是一。他你能够舍出一切意义，那得了？你舍出一个意义，虚空的大地啊，都变成你了，都变成你的佛性的妙用了。这样有意义啊！佛是什么？是觉。佛法是什么？是正念。啊，身是什么？是这个清净。啊，找这些文字出来，这个叫做意，知道吗？然后什么叫无常？什么叫空？什么叫什么什么？ 然后呢，苦尽灭道，生老病死，受因缘，慈悲喜舍，六度波罗蜜，种种种种，这个都叫做意。讲出文字和自己的思辨，这叫做意。这个时候你没有了，没有你一个文字都没有了。这个让，如果你真的离开这个意学，那还有我来丢在干嘛？你就是佛了，是吧？如果你这样的人还就可以了。所以学生呢、啊，学生要离外，离外，无德禅师说啊，你问得好啊，你问得好啊，讲了连师的讲了两句，你问得好，为什么？就是说你问的这话是真如佛性的，真如佛性的，就是说你问的这话太妙了，太好了。一个学生呢、啊，他并没有听懂，他说我本想请教禅师，请教禅师啊。可是呢，这话没说，无德禅师说：“啊，我今天不回答，是吧？我今天不回答。也就是说，我本来想问问禅师，我到底去怎么修行的？我离开，我去离开佛学院，我离开一切义理，我应该怎么修行？本来这个就是，知道吗？但是那个学生没听懂，没懂想问，我本想问禅师，我该怎么做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：我今天，无德禅师，我今天不告诉你。”我不回答。那个学生呢，他说啊，干净的一尘不染时如何？他说干净的一尘不染的时候又怎么样呢？他就问这一句话。我的禅师说，他我这个地方不留这种客人，不留这种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你太干净了吗？干净，如果有个干净可得，是吧？有个不远可取的话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？这个人我不留你，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不是学佛的人，你不是修行人，我要留你干嘛？是吧？你是来为了一尘不染来修行吗？你是为了清净干净来修行吗？对吧？你要悟到无意义啊，没有意义啊。就是你说花瓶干净不干净？你说地干净不干净？你说大地干净不干净？干净是什么？觉得有干净的说求，有一个不远的说求，就有心所。有了心所，就不是佛法，你只是外道。那你想出家了，不修佛法，你修外道，不留啊。我们一般来学佛啊，一心不乱啦、啊，一尘不染啦、啊，我们都是追求这个，是吧？其实呢，在无德禅师那个地方，你一文不是，这个一文不是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求一个什么干净的，不要求一个一尘不染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不要求这个东西，又如何？所以这个无德禅师说，我这个地方不留这种人啊，大家悟到了没有？不留这种人，你呢？所以这种人说，过去讲了，如果你要求干净啊，我们一个法师特别爱干净，是吧？搞得啊，这个挺麻烦的，是吧？他说。你一尘不染，一尘不染什么样的呢？你跟人家人人的格格不入，是吧？你跟天不入，跟地不入，是吧？你跟山河大地都不入，你跟佛像都不入，有缘呢，是吧？有缘，那你就不入。你要一尘不染吗？那什么叫一尘不染呢？是吧？一尘不染就不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我这个地方啊，不是你那个样子，所以我得这样子说，这个地方不能留，这样的人是不能留的。流浪给我们带来好多麻烦，所以学生说，什么是离禅师加分呢？他说，你这个加分是什么回事啊？我的禅师又告诉他，我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因为其实上是没办法告诉你。从无德禅师，因为请我告诉和不告诉都是错的，知道吧？我不告诉你，所以那个学生呢、啊？非常的不满，非常的不满。不满的时候，你不客气的啊，这个搭档啊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不是法师吗？你不是要做行菩萨道吗？你不是要弘法利生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就说这个无德禅师啊，就毫不客气的就回答他：我不告诉你就是加班。你在问我的时候，我不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加分。这个没有延迟，延迟到断的东西怎么告诉我，是吧？ 这就是我的加分。学生很认真地啊，这个追问追问道，那你的加分就没有依据吗？就没有依据吗？啊，无德禅师说，打坐，现在打坐，打坐。后来那个学生说，紧张的一句说，那该什么乞丐也坐在那个地方？嗯，你是说打坐能成佛吗？就像那个马祖讲，打坐能成佛，那乞丐也在打坐，他怎么能成不了佛？他也给人家这个积分这个现状。然后打坐，然后乞丐能成佛，那个无德禅师就拿了一藤钱，就丢给那个学生。丢给那个学生，那学生一下子悟到了，一下就悟到了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，你要了解那个佛性的妙用。既然你打坐，我也给我都会能够讨到这一块钱的，然后就说自然有用啊，怎么会没有用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学生终于有醒悟，所以无德禅师后来呢，再去见这个富光禅师，报告说道：“说什么？当行觉的时候行觉，当隐居的时候就隐居。”我现在已经找到隐居的地方了啊！我现在已经找到隐居的地方了。所以自古以来的禅师啊，有的是行居云深啊，有的呢常常啊隐居，有的呢躲藏在森林之内，森林之内。也就是说，你看这样讲得很清楚，就呢，有人呢躲在哪里呢？躲在名利里面，啊，躲在名利。你看他这表面是名利，是吧？他躲在里面，我们不知道他在修行。这个修行要怎么修呢？就是一个秘密的在修，因为这个东西密不可宣，宣者非密，就这个意思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不能用言辞说，你悟了就是坦荡荡的，你不悟就是秘密的。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，知道吧？你说我秘密的修行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我不能告诉，我告诉你，他是，你是根本就没尝过，是吧？所以大家要学会修行呢，一定要找到啊，要秘密的修行。在生活中，我藏在你，我藏在大便里面，我藏在大清里面，我藏在佛像里面，我藏在虚空里面，我藏在花里面。看花的时候就藏在花里面，看大便的时候就藏在大便里面，我看人的时候就藏在人里面，我看人骂我的时候就藏在骂我人里面，你讲我好话的时候就藏在讲我好话的里面，那里面都有我秘密修行，那里面都有无尽的慈悲心舍，那里面都无量的六度波罗蜜慈这个广大慈心了，为什么不到里面去呢？是吧？这都是秘密修行，不可说，就是你去悟才行啊，这个东西。必须要自己求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讲的话的原则，思维的是大脑的，不要思维，不要讲话，自己去悟，悟到了你就好修行。所以呢，你要悟到了之后怎么样？谁去都是道场，谁去都是道，谁去都是行，谁去都是道行。就是说，这里面讲，就是说，有人走在路上，有人身居在屋子里面，有人在林立里面，是吧？有人在深山老林里面。有的呢，在一定要在接待十方，等待有缘的传灯之人。究竟什么才是禅僧真正的生活行止呢？正如无德禅师说，在行久的行久，在隐藏的时候隐藏，就是说你行久的时候一直在行久，隐藏的时候一直在隐藏。虽然行久，但是隐藏；虽然行藏，但是在行久。知道吗？所以行觉中有隐藏，在隐藏中有行觉，它是八的干事中有隐藏，说自己在隐藏里面，你还一直在干事，在打骂跳皮干活的时候，在生活中处处有隐藏有行动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不怕你有多高的明火力，就怕你不知道自己，没有悟到自己，悟到自己以后，你在。你当过往也没有关系的，是吧？你当个大臣，当个县长，或者说你做一个高僧大德，又有何妨呢？你干嘛叫人家哪个高僧大德啊？你看他是当一个什么佛教修会会长啊，或者是县长，他 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肯定是有功夫了，是吧？没有功夫他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圆满吗？是吧？就像我们那个少林寺的那个法师一样，他肯定还是有功夫的，没有功夫他为什么把孙悟空的事情搞得那么圆满呢？是吧？那人家那么诽谤他，他还是与与无同，是吧？多爽啊！我要人家诽谤我几句我就受不了了，可是呢那么多人在网上攻击他，可是呢他与与不动，是吧？那是这是有功夫的，我感觉到他是有功夫的，没有功夫做不到了，知道吗？你要国家主席啊，我们这些人很多人大安法师啊，他能够成千上万的跟他，那没有功夫能行吗？是吧？我们一点点小小的事情搞得心烦意躁，是吧？一点小小的毛病就把我们搞乱了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功夫。为什么没有功夫？你没有悟嘛。所以呢还是要功夫的，功夫才能做事，功夫就行于流水，功夫在任何善恶好恶里面都是非常自在的去应付，是吧？所以不是说你有了功夫以后躲到身上你不出来，不是这样。所以呢禅师说该隐藏的时候一直在隐藏，行觉的时候一直在行觉。所以无德禅师说啊，他说有一天呢他在一个院子里面除草，然后迎来了有三个信徒啊，向他顶礼说啊，人们都说佛教可以解除人生的痛苦，但是我们信佛多年为什么一直不觉得快乐呢？这是什么回事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现象。现在好多人刚刚学好开心，学久了以后啊，一肚子烦恼，一肚子痛苦，一肚子是非，一肚子不满，这样呢就是说你肯定没学进去嘛，你学进去怎么？你越开悟了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要了解一些法都是妙用的时候，你怎么会去痛苦呢？痛苦就是具尽生灭嘛。所以无德禅师就把锄头放下来，安详地看着他们，他想快乐也并不难了，首先要能明白什么是惑者。这个信徒呢，三个信徒，我看看你，你看看我，谁都没料到无德禅师向他提问出这样的问题。然后人片刻，家就是说，人真是不能死吧？死亡太可怕了。所以呢，人要活着。一说，我现在要拼命的脑瞪啊，为了。老的时候呢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有所安养，子承满堂。丁就是说，他说我没有那么很高的奢望，我必须活着，因为我家里人靠我来养，一家老小靠我来养。所以无德禅师说啊，怪不得你们得不到快乐，你们还没有生就想着死亡年老，被迫地在劳动，这不是理想，也不是信念，更不是责任。就是人活在世上，每个人都在想着我死亡怎么办，然后呢我年老了怎么办，然后呢你是被生活逼迫的，我要养老啊，我要养老小，你是被生活逼迫在劳动。像这样的人不苦才怪的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根本不是理想，是被生活所逼，被年老所逼，被死亡所逼，你是被人家逼着这样做，被环境，被你的生老病死逼着，你必须要这样做。所以一个人被逼的情况下，拉着你，就逼着大家啊，我天天让你上殿，让你过堂，让你吃饭，每天被我去叫甚至是去找你，那你肯定会被逼了。你被逼那不累吗？你没有信念呐，是吧？因为你没有理想，没有信念，也没有责任。所以呢你的生活肯定是没办法的啊，肯定很疲倦。所以信徒们也不以为然的说啊，不以为然的说，那理想信念和责任说的倒很容易，但总不能当饭吃吧。就是很多人我们信佛啊，能当饭吃吧，不劳动不干活能有饭吃吗？能解决我的生死是吗？能够让我家里人不饿死吗？让我能够死的时候很轻松吧。他说这个信仰对老百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思维，就是说吃饭学佛能当饭吃吗？佛会给你钱吗？是吧？佛陀会给你名利吗？佛陀会给你衣服穿吗？佛陀都不给你啊。他说难道这种信念这种信念这种理想 啊，不能当饭吃啊。所以无德禅师他就说，他说那你们说什么是快乐呢？才能够快乐呢？所以家说啊，有了名誉，有了一切，我就很快乐。一说呢，他我有了爱情就很快乐。那丙说呢，我有了金钱我就很快乐。无德禅师说，那我提个问题啊、我提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人有了名誉还是很烦恼呢？为什么有的人有了爱情还是很苦恼呢？为什么有人有了金钱还是那么犹豫呢，还那么烦恼呢？这个故事的空我估计大家都知道，在生活中啊、有了名，有了利，有了金钱，有了色相，都不觉得快乐，所以都没有得到快乐，是吧？没得到快乐。我们上海一个确实挺有意思的，他说上海四川的嘛，他说他给我出家嘛，他说我还等一下出家，为什么呢？等我找到了增天邓丽的爱情以后再来出家。后来到上海结了婚生了孩子，后来我没有碰到他，我又问他，我说你找到了增天邓丽的这个爱情没有？他说不但没找到，把我被生活拖累的疲倦不堪，然后跟老公吵架，孩子也不听话，然后生活中他家的弟弟又得了这个重病死掉，然后他的那个他那的一个同学又得了癌症，天天要他自咒天天找我要我给他念经，真的种种生活的一大堆的烦恼全出来了，发现没找到爱情却找到一大堆的烦恼，怎么可能有快乐呢，是吧？所以我得禅师说啊，理想、信念和责任它不是一种空洞的状态，而是体现在生活中的时时刻刻的一种生活。那么说在生活中体面你的信仰、你的理想和你的责任，就是对你自己的父亲要有责任，对你的信仰要有责任，对你的这个理想之中，我要发大愿，我们要成佛，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自信，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自信，这才是信仰。就是说你找到自信以后，你的烦恼这些都不是责任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会认真地对待他们了，因为都是空心的嘛，都是假的嘛。那么说在生活中我烧饭还是烧饭，我出家还是出家，那都是佛性的作用嘛。那说这个佛性的作用我照顾后面那个佛性，佛性的作用我看到它的作用而已，我不照顾这个想，就出家肯定会生老病死，但是呢那也是佛性的作用嘛。我那个佛性的作用呢叫做信仰，然后呢我要理想什么，我要在一切处我能看到我的佛性，然后在一切处我能够抓住我的佛性，在一切处现象上我都能够照顾我的佛性。那说这个就是叫理想啊，这种理想是很现实的，好好做一个和尚，好好出家，好好做一个居士，好好的对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发生我都要对他慈悲惜舍，要到达六度波罗蜜，有人打我骂我说我讲我好，对我来说的话都是父亲的作用，我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他，没有任何意见，我都是非常恰好的跟我的自信非常吻合。那说这个就叫做信仰理性，就是说所以理想、信仰和这个责任呢都不是空洞状态，它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活中去体会它，是吧？所以你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变化，名誉就是服务大众，爱情就是奉献他人，金钱呢是来自于布施，所以这种生活才会真正的获得快乐啊！啊，所以这样呢，有一天有一位信徒啊，有一位虔诚的信徒，每天在自家里的花园里面呢啊，摘些花来供养佛。有一天呢，他生花到附近的时候，正好在路上碰到了无德禅师。而无德禅师呢，从法坛里出来，无德禅师就非常欢喜的呀，说啊，你每天都这么虔诚的运鲜花来供养佛，据经典上说啊，常常运鲜花供佛，将来来世啊，会鲜花庄严的佛报啊。所以信徒听了以后呢，非常欢喜的回答说。啊，这是我应该的。我每一次在礼佛的时候啊，我的心灵呢就像受了洗礼一样，非常的清凉。回到家中呢，可算的心就乱了。这是作为我是一个家庭的主妇，如何才能够在这个房契 反弃的时间啊，能够保持一个清净纯洁的心呢，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找到，就是我到庙了就回家，觉得好清净，然后供养佛啊，很欢喜。为什么我回家去以后就不会了呢？就心就乱了呢？怎么样才能保持呢？就是保持我们这个跟寺庙一样的一个纯洁的心呢？所以那个无德禅师说，他说你一献花献佛的时候，相信你对花有一些最起码的禅师吧，最起码的禅师。现在我问你，你如何能保持这个花远远的那么鲜艳呢？对吧？所以那个信徒就说啊，想保持他这个供花的时候非常有经验，是吧？他供花要想保持花鲜艳的话，其实大家也可以做，知道吧？哎，花供的了要保持它鲜艳，必须要换水，是吧？每天要换水。然后那个花呢，要保持它很鲜的话，因为花放在水里面一段时间以后啊，那简直那个土质就会烂掉。烂掉的时候，那个烂了以后呢，那个水就吸不进去，你必须再把它剪一下。就是说啊，你要说我三五天就把它花拿出来，再把它底下已经烂掉、生锈的那个烂掉了、褐色的，再把它剪掉，因为那个新的才会吸水，那个旧的它不吸水。因为不吸水花就会死掉，吸水花才会新鲜，能保持长一段时间。如果你不剪一下，那个花在花瓶里面它就死掉了，或者说吸不了水。所以呢，就是他讲的非常的有经验啊，非常经验。他无德禅师啊，就说了，保持一颗清净纯洁的心，其道理也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生活的环境呢，就像瓶子里水一样，啊，我们呢，我们的心呢，就像那个花一样，啊，他说要保持花的新鲜，保持我们的心的纯净，为了不停地净化我们的身心，净化我们的身心，变化我们的气质，而且呢，不断的忏悔啊、检讨啊、这个改进陋习啊、缺点啊，才能不断的吸收大自然的粮食。就像那个节的底下的那一撮一样，那个人就成就了。那个已经死掉了，你要把它剪掉。如果不剪掉，它就吸不了营养，因为吸不了水进，那个花就会败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个花就好比是美嘛，我们的心就好比是水嘛。就是说，要想吸收它的话，你必须要剪去里面。就是说，你供花的时候要改变你的习气，供花的时候呢，要了解在供花的时候，你先要跟花要同等，是吧？心就是花，花就是身体，是吧？在生活中呢，在生活中不断的体验这个，要剪断你自己的我执、烦恼，把你这个地方要吸收啊，要吸收它，才能够续顺到里面去。你要六度波罗蜜呀、慈悲吸收啊，续到里面去，把福性续到里面去，然后呢，花就会非常鲜，因为吸收不了福性的这个知量的话，这个花就会死掉。就是人家讲你好话就好开心，讲你不好的话就会烦恼。那为什么有开心烦恼呢？就是因为你吸收不了了。哎，你吸收进去了，那个花很美的时候，好的坏的你就没有分别了，因为你已经吸收了大自然的营养，所有的声音都是很美的。所以信徒听到以后非常感谢啊，所以希望呢，以后呢常常亲近禅师啊。以后呢，想到寺庙来过一段呢，这个禅者的生活，享受呢朝中莫古啊，这个菩提反恨反忏的这种宁静，他又在执着啊，执着寺庙，他不去净化身心，他老是要到寺庙来去，来找这种好听啊、好看呐、朝中莫古啊，听这个声音。那无德禅师就说他了，哎。常常河西山水地，就是说常常河西山水地啊，灭却心头火力和一凉，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在外面寻找这些现象，你把心头的火把它灭掉了，那你吸收的全是梵音啊，是吧？全是清净之音啊。你把心中的烦恼，你要学会把你的心头的分别心去掉啊，执着心去掉啊，那说这些不动念头了，那你吸收的全是梵音呐、清净之音呐、那都是天佑之音啊。你老是要去用这个污垢的心、分别的心、对立的心、执着的心，那说你的心都火灭了，就像那个花的结子已经死掉了， 吸收不了水，那说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早晚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。因为钟鼓的声音，出家人唱的声音，它还是声美相，是吧？有人刚刚在寺庙，哎呀，发音很好听了，过段时间他唱的好听，他唱的不好听，再唱一段时间还没我唱的好听，然后慢慢慢慢就瞧不起所有的出家人了，就这样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不了解，不检举你心中的这个体验，那你没办法解脱，是吧？所以要修慧啊，把你心头的这个万想分别执着去掉了，那你的呼吸都是梵音啊，听到的都是呼吸的声音啊，你的脉搏就是你可以脉搏这个心息循环，脉搏在流动的脉搏一跳一跳，那都是中国的声音啊，是吧？讲到两耳，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宇宙啊，就是个寺庙啊，两个耳朵听到的都菩提，都是觉啊，是吧？无处不是宁静的状态啊，何必非要到寺庙里去生活呢？啊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在生活中呢，听到闻到法以后，怎么去啊，用你的身心去体悟佛法，体悟心，体悟自信啊，来听你复兴你的声音。所以后面呢，一个叫胡适，一个寺庙叫胡适禅院中，有一个学生呢，在寺庙的围墙上画啊，模拟啊衣服。这个人真虎斗的一幅画，叫画画，所以画的有人盘旋在这个盘旋剑下，那虎登在山头上面，桌式玉扑啊，所以释迦多次修改啊，多次修改，怎么认为呢？起尊的动态不足，所以呢，正好无对禅师从那过来。啊，过来以后从外面回来，那个学生呢就请无德禅师来评判，跟我监督一下，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。他自己感觉到怎么画的老是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呢？他心中老是解决不了。而无德禅师看了以后，哎，他说你这个人呢和虎的外形画的并不是很坏，挺好的，但是呢，你这个人跟虎的特性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人你要知道他的性格，对吧？虎他的性格你能掌握住吗？他的特性在掌握什么？今天一个师傅过来，他说你要画桌子要细细的，不能够点点单单，如果你画到高，是因为高超的画家，那一点一滴就像那个我们回忆大师写字一样，他点点点那个字写出来，人家说这是天下第一术吧。但是你知道他前面是真真实实的了解字的性格，你能知道人的性格。他说写出来，最后写出来就是点点的，你像齐碑逢画马或者说画橘子，都是这么点击下，可是我们看到以后都非常惊讶，那衣服是卖出来都是几千万，可是我们很细的画都卖不了钱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细细的看他的这个性格，人家把朱子的这个性格搞得很清楚，随便在外面画一下，那人家看就是朱子的这个风格孤就出来了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孤，比如说你在画老虎的时候，画人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他的骨，那你怎么画得好呢？他说啊，你应该明白，他就跟他讲，他人啊，在攻击的时候啊，人在攻击之前，人必须呢向后缩啊，虎呢向前扑的时候呢，他的头一定是往地下压，知道吧？就是你看老虎，他要扑的时候，他是头挨着地，是吧？挨着地，两个脚扒着地下，然后那个这样的卧扑姿势，知道？你要把老虎画得高高的，怎么扑啊？你想画过了怎么扑啊？知道？人他要万卷圈的时候，他是缩回去了，知道吗？他说肯定是弓很大了，然后卧扑姿势，你一看那个人要扑了，知道？你要了解人，他要扑之前一定是缩回来，虎要卧扑之前是压下去了，这个人颈呢向后幅度越大，虎头呢贴地面越近，那么说他们跑的呢就越快越高。所以那学生一听到以后，啊，真是受教了，老师一语道破。我不久讲，我们不久 加湖加龙头呢，因为他现在把那个龙头画的呢太像钱，还没铺就到前面去了，哪有力呢？湖呢画的太高，也说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后来吴的禅师啊，他说不知是画虎画龙，他做人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是吧？他说称禅修道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做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如果你要想改变对方，你必须要收回来，是吧？你必须要收回来，都是一个放低下去，就是人要谦卑一点，才能够爬得更高。人要收回去呢，才会走得更远。就这个道理，做人呢，画画了，它完全是相配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不要怕呢去做什么事情，看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心性有什么关系。所以学生呢，学生就不解啊，他就问了，老师，退步的人怎能向前呢？谦虚的人怎么会走得更高呢？啊，吴德禅师讲的说，你们听我啊一首诗，这首诗呢大家都非常清醒啊，手把青秧在芒田，低头便见水君天啊，身心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却向前。这句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就为仁者会一否，也就是说学生至此啊，你能不能醒悟呢？禅者的风格有至真的一面，我们他们有时可以顶天立地孤傲不存，有时呢由于龙抬头虎相扑啊，但有时呢也非常自切，就像龙退缩虎低头，这于说明了当进则进，当退则退，当高则高，当低则低。所谓进退有度，高低有时。龙尊寿之灵，虎之寿之王。禅者就学禅的人，念佛的人呢，基于龙尊之学呢，退则为进，进则为上，岂不一乎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其实道道相通。我们要掌握了念佛的这种方法，那你念佛啊，那就是只是龙吞虎虚啊，那念佛的声音人大人小，人说人静，是吧？人退人静，要当高者高，当低者低，当进者进，当退者退，那你念佛跟人跟虎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吧？所以不要把就说我讲禅好像跟你镜头就没有关系了，你念佛要有这种，我师父讲念佛与狮子扑，扑狮与老鼠，老虎与猫抓老鼠，是吧？与你说，我师父讲说念佛与那个高山，就是浑水这个叫禅家的柳一样啊，他这个依法不可收拾的这种玄心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，不要把禅跟净土的呢分开来思维。我们讲的，如果你要用这样的心念佛，一定是不一样的效果。南无阿弥陀佛。